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总统川普推翻了拜登政府的一项禁止在联邦建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比如吸管的这种环保倡议。塑料吸管的常见的替代品是纸质的吸管。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时候说，我们要恢复使用塑料吸管，纸吸管没有用，他们会断裂，遇到热饮的时候甚至还会爆炸，根本撑不了多久，有时候几分钟，有的时候甚至是几秒钟，这简直是个荒谬的情况。很多的美国人呢都认同川普对于纸吸管的不满，包括《每日秀》的前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他在早前的节目中就说过，好吧，这次他说的对。但对于一些吸管制造商来说，讨论已经超越了纸还有塑料之争。环保食品包装公司 Good Star Packaging 的执行长肯·雅各布斯说，我们同意纸吸管是不好用，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这项行政命令让纸吸管就变成了一个幌子，让消费者误以为吸管只能在纸和塑料之间二选一，但其实行业早就已经超越了这种选择。2020年的时候，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签署了拯救我们的海洋 2.0 法案，旨在提升全球对于塑胶污染的关注并打击海洋垃圾。但这一次呢，川普却表示，我不认为塑料会影响鲨鱼，毕竟他们在海洋里到处乱啃。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呢，已经不再使用吸管了，比如星巴克在2020年就开始淘汰了塑胶吸管，并提供可以堆肥的吸管供顾客按需取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12月份的一项报告，75%的美国成年人表示，气候变迁将迫使他们一生中至少要做出一项的牺牲。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部分的目标是要降低纸吸管的成本。目前纸吸管的价格每一支大概是5到12美分，而塑料吸管的成本则不到2美分。但是不到10%的塑料能够被回收，其余的都进了垃圾填埋场，而我们的掩埋空间也已经快用完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尽管纸吸管的价格高而且容易损坏，但它们还是被认为比较无毒。不过啊，市面上的很多纸吸管呢，就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安全。很多刚推出市场的纸吸管其实也含有有毒的染料和胶水，这些含有毒物质的纸吸管呢，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可重复使用的吸管对环境和经济最为有利，但对于博物馆、国家公园和医院等大型机构来说则并不现实。而川普的行政命令虽然重新开放了塑胶吸管的使用，但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比如让塑胶的餐盘外带盒和塑胶杯回归。雅各布斯说，川普现在允许联邦机构这个一次性产品的大买家重新去购买宝丽龙的制品，这是一种过时且极具环境污染的产品，这才是我们应该让消费者关注的问题。没有人再关心吸管了，这个话题早就过时了。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